各位看那个，当这个春天呢、啊，这个惊蛰的这天，哦，这个农历啊，看农民历都有这个惊蛰啊，哦，惊蛰的这一天呢、啊，哈、哦，那么这一天呢、啊，代表这个春天到了。那么春天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一天呢、啊，这个天空啊会打春雷，会打雷。那么打雷的时候呢，很多原本这个因为冬天的缘故啊，很多躲在地底下的一些这个众生啊，这个时候因为雷声的惊动啊，就会从这个睡眠当中啊惊醒，然后那个慢慢钻出土里、哦、他们知道春天到了，那么再来要下春天的雨、哦、这个百花盛开啊，万物滋长。那所以这个雷呢，有这种惊醒这个众生啊这个的一个功能。所以呢，佛说这个梵声清净的音声呢，就像这个春雷一样，春雷的这个震动啊，能够破除众生心中的无明啊，众生就好像在无明当中睡觉一样啊。那么佛的音声这样一惊动啊，那么众生就好像这个精致的这个在精致当中碰到这个雷的这个小虫啊，从睡梦当中惊醒，从无明的睡眠当中惊醒。所以以雷震来譬喻佛的这个音声的这样功德。那么再来呢，八音唱妙响，佛的音声啊有种种微妙的功德。那么总摄起来呢，有八种的功德，当然无量功德了，其中总摄起来有八种的功德。那么这个八种的功德呢，就是所谓的八音。那么关于八音的解释呢，有不同的版本了。那么学人在这个地方就根据智人大师在《法界次第出门》当中的一个解释，就是八音。那八音当中呢，智者大师解释第一个极好音，极好的音声。那么所谓极好音，就是说一切的这个天众啊或圣贤啊，他们声音都很好，但是呢他们毕竟啊功德没有圆满，唯独佛的功德啊是圆满的。因为佛的内在的功德是圆满的，所以有如是体就有如是相嘛。那么依着这个体所产生出来这个作用，这个相用啊，那么这个声音啊也是非常的好，特别的好，超过十法界，超过其他九法界。所以呢，这个声音可以使大众听了之后呢，听了就闻者无厌，大家听到佛的声音啊，讲了再久，大家心中也不会产生疲厌啊，不仅不会产生疲厌，同时大家皆入好道，大家听到佛的音声之后都能够契入这个好道，契入佛道当中。那么因为有这样功德，所以称之为好中之好，所以称为极好音。好，声音不但优美，让大家能够听得很欢喜无厌，同时呢皆能够使众生入于佛道，那么因此称之为极好音。那么第二个呢，柔软音。佛的这个声音柔软，因为佛啊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啊，修习的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佛的心啊是最极清净，最极慈悲柔软。那么因为这样的体，所以散发出来这个声音呢、啊，可以调伏刚强的众生。那么使众生的刚强的心呢，这个跟这个声音一接触的时候，马上就柔软下来了。那么自然入于律行。所以自然入于律行，就是说这个律是种调伏的意思。这个众生的心自然就能够跟法，因为法的功能就是调伏我们的心嘛。那么所以众生的心自然就能够跟法能够相应，然后使得心能够调伏下来，就称为自然入于律行。我们众生的心呢、啊，就是很刚强，所以刚强所以难化，这个法不能够入于我们的心。但是呢，当我们能够听到佛的音声，那种柔软音的话，我们的心呢、啊，就会舍弃我们的刚强，然后自然的能够契于这个法这种调伏的力量，跟法的调伏的力量能够相契合，所以称为柔软音。那么第三个呢，合适音。合适就是适合啊，反过来啊，合适的音，合适音。就是说佛陀啊，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啊，他的智慧都是安住于在这个中道实相的智慧当中，所以因为这个体呢，所以散发出来的音声啊，自然呢就能够感动众生，使这个众生的使众生听到这样的音声呢，也能够音声会理，因为这个声音而契入这个中道的这个道理，所以称为合适音。契于这个听到声音之后，就能够使他心呢、啊、契于相契于中道的道理，所以称合适音。第四个呢，尊慧音。佛陀啊是这个十法界当中特别的尊贵，最极尊贵的。那么慧呢，是说他的这个智慧啊，也是最极的这个最极的殊胜。好， 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体，所以众生听闻佛的尊慧音的时候，自然的就能够尊重佛陀。这个听到佛的声音的时候，自然就能够尊重佛陀。然后呢，就会来说，听到佛的音声，自然能够智慧开解，所以称为尊慧音。所以从这个八音的介绍，我们就知道有如是体就有如是用了。佛陀是什么功德？众生听了之后，是能够升起什么样的功德？这是一样的。那么第五个呢？不女音。女是女众女，不女音。所以不女音就是说，佛陀啊，恒常的这个生命当中，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啊，都住于这个首楞严大定。那么在这种首楞严大定当中啊，心啊是极其的清净，那么极其的这个坚强啊，所以呢，久远劫的生命当中啊，佛陀早就远离这种女众啊，这种柔弱的这种心啊，他的内心都是非常坚定、非常精进啊、勇猛的。那么所以说呢，因为这样的佛陀这样的心，所以呢所发出来的音声呢，自然能够使一切这个天魔外道啊、一切的众生听得能够敬畏，因为他这个声音呢是这样子的，这样的这个散发出这种精进勇猛的这种气息啊，所以一切天魔外道听了之后，这个敬畏啊、归服，都皈依三宝啊，所以称为不女音，不像女众那样柔弱了哈。第六个呢，不悟音，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啊，真谛的智慧、熟地的智慧啊，都是彻底的圆满。好，那么因为彻底圆满的缘故呢，所以佛陀他今天开示，为众生开示，他所说出来的话绝对不会有错谬，不会说，因为不像我们凡夫的众生呢、乃至凡夫菩萨都是一样，我们讲出来的话都带有我法二执，那么有我法二执的时候，那么都会有错谬的时候，或多或少而已的哈。那么佛陀不会，他讲出来的话不会有错误，所以不悟音，错误的悟，不悟音。那么第七个呢，深远音。佛陀啊，这彻证这个法界，他这个心啊，跟法这个十法界啊相契合，心是这个心包太虚而量周沙界。那么因为他的心是彻证整个法界的全体，所以呢，从佛陀这个色身当中啊，所散发出这个音声，同样的也是啊，彻底遍满这个法界。那么所以说，当你在佛的这个眼前听佛讲话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佛的声音特别大声，但是呢，你到很遥远的比方，遥远的这个十万亿佛土之外啊，去听佛陀讲话也是一样，也不会觉得佛的声音特别小声，不管你是远是近，那么其实听到佛的声音呢、都是一样的大小，都是一样的清楚。那么因为佛已经彻证法界啊，所以有这样的功德。好，那么不仅听到大小是一样，同时听了之后都能够悟甚深的实相的道理，就这个深远音。第八个呢，不结音。这个不结音呢，就是说佛陀啊，他这个智慧啊含藏了无尽的法藏啊。好，所以呢，从佛陀这个音声当中啊，所流露的语言文字啊，是不断的。今天佛陀啊，可以为众生啊说法，然后以各种不同的这种善巧方便，那就语言文字啊，来众生为众生说法，那么永远不会有截断。好，所以称为不结音。就像我们解释这个经啊，这个经的话范围是修多罗，那我翻译成中文有好多个意思，其中的一个意思叫涌泉。就是说这个经啊，能够像这个泉水一样，能够源源不断的涌出很多这个义理出来。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佛的这个大智慧海当中啊，这个无尽藏的大智慧海当中涌出啊，没有穷尽的这种语言文字，所以表现在文字呢，就是构成所谓的经典。好，所以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啊是不竭的，这个语言文字啊也是不会断竭的。那么这个称为第八个不结音。好，那么佛的音声也好，那么他所说的法也好，内涵也好，有这样的功德，所以称之为八音，八种的功德。所以八音唱妙响，这个佛的音声啊，这个质地也好，那么内容啊更是好，那么唱发出种种微妙的这个声响，好，不管远或者近，不管众生的根基的强弱，那么都能够听到他相应的法。好，就讲到答声的妙，先赞叹佛陀回答声音的这个微妙，然后呢，第二个视听许说，这个佛陀这个视 就是说他的教示啊，然后听取，然后为观音菩萨还有大众来回答这个问题。好，那么底下就佛的回答，他说：“当受菩萨记忆，经说人谛听。”好，就这么一段。佛陀他说：“为什么要放光现瑞，那么又现微笑的因缘呢？”好，是因为为了说菩萨成佛的这个级别。好，因为这个十方来这个菩萨，十方来到这个净土参学的这个菩萨。那么佛陀看得很欢喜，那么来为他们受记，所以经说人谛听。所以今天要为你们说菩萨受记的事，那么希望人等，就是大众啊，能够好好的去谛听，能够仔细的去听闻了、啊、看到下一段证明所说。那么证明所说当中呢，说明第一段，举彼愿心即必成佛。啊，这个阿弥陀佛、啊、举这个比这是十方来的这个大菩萨，举这十方大菩萨的这个愿心呢、啊，然后受记说这些大菩萨必定成佛，这个意思。我们看到经文，十方来正是无其一之彼愿，至求圆净土，受觉当作佛。好，十方来正是，这个正是指的是大菩萨，菩萨才称之为正是的哈。那么十方来这个大菩萨呢？阿弥陀佛说我啊都能够知道他们的心中的意愿，他们为什么要来这个极乐世界参学呢？为了自求圆净土，因为菩萨他们都是为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然后都是为了庄严佛土承受众生，他们今天庄严佛土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承受众生，透过这个净土的目的的这个完净土的这个功德的达成呢，那么来摄受众生，众生来到净土当中，他们都能够得到这个利益，所以自求圆净土。所以呢阿弥陀佛他说啊，受觉当作佛，既然这些大菩萨他们有这样的功德呢，所以佛陀为他们受记啊，当然啊必定会作佛，因为这些大菩萨他们有这种相应的功德，然后而且他们已经决定不退了，所以佛陀为他们受记，当然决定会作佛。好，能够为佛陀所受记，那都是不退的菩萨，那才有办法为佛陀受记。然后那这些不退的大菩萨呢，他们都来到这个净土，然后呢希望参学的，参学这个极乐世界的这种功德，然后一方面听阿弥陀佛的说法，那么使他们回去之后呢也能够庄严个人的净土，是这样的意思。好，那么是第一段。第二段呢，举彼志愿即彼得土。阿弥陀佛举出彼的这个大菩萨他们的这个智慧还有他的这个愿力，那么受记他们未来必定可以得到这个净土的果报。好，这个意思。我们看到经文，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好，那么先举智，举出这些大菩萨的智慧，觉了觉悟能够了知啊一切的法，一切的这个有为法呢犹如梦幻想，那么一切有为法就像梦一样，那么也像幻也一样，也像声响一样，空谷的回响一样。那么这个是说什么？这个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啊，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那么为什么说一切法无自性要通过梦幻想的譬喻呢？我们来观察了哈，观察这三个譬喻。那第一个观察梦，好，你看我们在梦当中啊，梦到我们做国王，也可能啊梦到我们做乞丐，那么或者是能梦到我们到地狱里面去，那么有各式各样的梦，但等到梦醒的时候发现到说啊，事实上啊梦中的境界啊什么也带不出来啊，那个都是虚妄不实的。那么为什么会做梦呢？那么大智度论解释说啊，因为睡眠的力量故，这个睡眠的力量的缘故啊，所以我们会做梦。那同样道理，这个睡眠的譬喻中的无明呢，那么我们因为无明力量的推动缘故，所以啊我们会做梦，只是说我们在白天做梦啊，好，那所以白天做梦就是我们白天的这个境界啊，我们看它就像真的一样，但是等到我们觉悟了之后，我们发现到说啊，事实上我们在白天当中认为有我有你有男有女有人有天有鬼神等等这些一切的这个差别的相貌，事实上啊都是梦境。那么除了这个能梦这念心之外啊，其他的一切法不可得。那同样道理，我们今天一些梦中的境界都是能梦这第六识心所创造出来的，那么现实的境界 是什么法所创造，是哪一个法所创造出来的呢？那佛陀说这是真如，因为真如的力量，所以呢，然后配合着无明的这个熏习啦，这个无明的熏习，然后熏习真如呢，所以呢，真如啊就会幻现出种种的这种梦中的境界。那事实上，梦中的境界，或者男，或者女，或者你啊，我这些的境界，事实上都是每一个法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好，那么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每一个法也都没有它的真实性可得。好，所以这个就是梦的譬喻。在偶遇大师林峰在那个偶遇大师那个寒假集里面呢，他举到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啊。他讲到这个生梦虎啊，一个出家人啊，有天晚上梦到啊，他被老虎追啊，追得怕得要命啊，结果差点被老虎吃的时候，就突然惊醒了。就惊醒的时候，他就说：“哦，还好是梦，不然的话差点被老虎吃掉了。”后来他第二念头，他想：“哎呀，早知是梦，何不做个人情呢？既然知道是梦的话，我给他吃了也就算了，就做个人情，我也没有损失，反正梦醒了，我还是我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在现实境界也是一样。你多从这个梦的这个事情呢去体会，你会发现到说啊，梦中的境界跟真实的境界啊，事实上是很难分的。像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啊，搞不清楚啊。这个就是讲梦啊，梦的这个譬喻。然后呢，这个幻是说这个魔术师啊，这个幻师啊，他所幻化出来的这种这个影像，或者这个幻师啊，他以他的力量幻念出这个大象，或者是马匹，或者车子，或者洋房。但是呢，这个幻师所现出来的幻影，事实上它就像虚空一样，没有本质可得啊。那虽然说没有本质呢，但是你又可以看得到，又可以听得到它的这个声音，看得到它的这个作用。那么事实上，就它本质来说，就像虚空一样，没有真实的本质。那么这譬喻我们一切有为法也是一样，你看得到，你听得到，甚至你摸得到，但是呢，你根据佛法第一谛来观察，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等等的，或者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你用种种般若智慧的空观去观察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啊，这一切的法，事实上有它的作用，但是呢，没有它的真实自性可得。作用是不否认，但是事实上真实自性是不可得的。那么这个幻呢，这个是大圣的这个观法。大圣的这个大圣的空观呢，它不共于二圣的。那再来呢，讲到这个响，声响，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山谷当中啊，我们对山谷喊了一声阿弥陀佛，这个山谷也会回应啊，阿弥陀佛，那个一阵一阵的回应回来。或者我们在空房间里面，很大的空房间里面，我们喊一声阿弥陀佛，这空房间也是一样啊，四面八方回应阿弥陀佛回来。那么这个是响，这个就是回响。回音了哈，那这个回音呢，就譬如我们这个眼前的境界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回音哈，比如山谷的这个回音，它的回音呢，看起来也像真的一样，有它的作用。但事实上呢，并不是说真正的有一个人在山谷的对岸发出声音，而只是因为啊因缘力故。我说因缘力就是说你的声音和这个山谷这些法合在一起，因缘力故，所以有这个回音产生出来。但这个回音是谁升起的呢？并不是真的对面有个人在那个地方喊话。那么同样的道理啊，这个一切法也是这样，作用有，但是呢本质是没有真实性的。好，就像这个回音一样。好，那么这些菩萨呢，他们觉了一些法就像梦一样，又像幻一样，又像这个空谷的回响一样。那么这个是他们的智慧。那么知道这个智慧之后呢，但是而满足诸妙愿。这个菩萨的这个智慧啊，跟二圣的这个智慧啊，这不是不同的。二圣的这个智慧呢，他也观察一些法空，但是呢，他观察一些法空的时候呢，他认为一些法有真实的自性，所以他那空啊，空的不彻底。所以他空的不彻底的缘故，所以他也不敢起妙用。怎么说呢？好，就像那个我们幻影这个，就幻影这个譬喻来说好了。那比如说，讲个例子啊。有一次阿底迦尊者哈，一个印度的大善巧大成就者阿底迦尊者，他到西藏去弘法。他刚刚到西藏的时候呢，他想了解西藏人的程度啊， 他就问西藏人说啊，你们平常怎么修空观的？好，那么西藏人就回答阿底峡尊者说啊，这个他们观察这个牛跟马呢，就好像以这个咒术呢加持在木牛木马上，就是说一个木头做的牛或者木头做的马，它是死的死的东西，但是呢以咒语的加持，那所以说这个牛和马会动了，那事实上它本质是木头，是死的东西。好，那么是藏人修空观的方法，那么是小乘的观法，一切法有它的本质啊。哈，仍然认为这个五蕴法是实有的。哈，那阿底峡尊者说：“哦，听听你们这讲，听你们这么讲啊，我就知道我来到西藏是没有错的，哦，没有白跑一趟。你们这样修空观啊，只是小乘啊，不圆满的修法。”那么藏人问阿底峡尊者说：“那怎么样修空观呢？”他说：“啊，如咒咒虚空。”他说：“怎么样观察这个牛马呢？就好像你观察啊，为什么会有牛马？因为我们家这个咒语加持在虚空上。”加在虚空上呢，所以呢能幻现出牛跟马的影像，而牛跟马不仅呢、啊、它本身是幻，不仅是它本身是连，不仅它本身是幻，而且它连它这个木头的本质都没有，它完全就像虚空一样，哦，没有真实的本质啊。那么这就是大乘跟小乘的空观的不同，小乘的空观还带有个本质，他认为五蕴法是实有的。那么既然认为五蕴法是实有的，他不能超越，所以他还不能超越五蕴的系缚，所以呢，我说他本来还不能真正的超越五蕴的系缚，他可以一部分的，那他不能真正超越五蕴法的系缚呢，所以他不敢起妙用，他就进入慧称明智。但是大圣的这个菩萨呢，他观察一切法就像梦幻想一样，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如的权力大用。那么真如的权力大用，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地狱的差别、天道的差别，还是佛菩萨的这个差别呢？就是因缘利故，因缘利故，所以有这样十法界的这个差别。好，那么既然知道因缘利故的时候，这个菩萨呢就知道啊，这个因果是丝毫不爽，有这个如是因就有如是果，虽然说一切法没有真实性，但是呢如是因如是果这因缘力啊仍然是不能够磨灭掉的。所以呢菩萨会积极的积功累德，所以呢他会发起种种的妙愿，好，所以称为满足诸妙愿。他观察一切法是真如的权力大用，然后就像梦幻想一样，但是呢这个因果是丝毫不爽的，所以呢他会积极的积功累德，而不会像二圣的人啊堕入空王的境界当中，所以他们满足诸妙愿。这个时候呢菩萨能够从空入假，从空当中啊起种种的妙用，从空入假。那当然今天菩萨能够这样子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然后呢又能够从空入假满足诸妙愿，好，举这个愿，举起这样愿心呢，当然除了菩萨善根之外，另外更重要的，他今天来到极乐世界，就是为了来到极乐世界听佛说法，像前面说的听受经法，然后宣布道话。他来到极乐世界听闻阿弥陀佛的说法，然后呢来到极乐世界参学，看到极乐世界的一正二八的庄严，那么作为他未来这个成佛的一个蓝图。那么因为有这样子听法和这样子这个实际的这种参考的话，所以呢菩萨一方面能够知道真谛的这个道理，无诸法无自性的道理，一方面呢能够发起种种的微妙的大愿。好，那么当然这些大愿单单是菩萨发起是不够的，那么有佛力的加持摄受，所以呢佛陀知道他们能够满足诸妙愿。好，这些妙愿因为佛力，阿弥陀佛佛力的摄受，所以佛陀保证啊决定满足。好，所以既然决定满足的话，他们能够不退的话呢，所以必成如是刹。这些菩萨能够成就不退转，所以佛陀就为他们授记说他们必定成佛，那么成佛之后的净土的相貌都为他们授记，这样的意思。那么这个说明这个菩萨成就净土的这个授记。那么接着呢讲到第二段菩萨成佛的授记，举比智恨智慧还有这个大恨门啊，授记他们必定成佛。看到经文，知法如电影，就近菩萨道，具诸功德本，受觉当作佛。第一个举比智，菩萨的智慧了知一切法就像电，就像闪电一样，那么影就像这个影子，闪电你看这个闪电啊，它是一刹那的，刹那升起就刹那灭去，那么这个像一切有为法也是一样，刹那生刹那灭，为什么呢？因缘利故，因缘和合的时候它是刹那生，但是无间的没有间断的，它刹那灭去，像闪电一样，不会有任何停留。 好，我们学过唯识学，我们就知道啊，阿赖耶嘛，阿赖耶的这个种子起现行，那么种子起现行是刹那生刹那灭的，好，不会有任何停留，所以就像闪电一样，所以一切法是没有自信的。那么影呢？那这个影子的话是讲那个我们的人在太阳下站的时候啊，会有影子。那这影子呢，它是可以见的，但是是不可捉摸的，因为它没有本质嘛。一切有为法也是一样，可见啊，可以见闻觉知啊，但是没有真实的自信啊，就像影子一样。那么同时呢，影子，好，我们人往东走，影子往东；人往西，这影子就往西。那么这个呢，这个影子呢，也可以譬如我们众生这个善恶业力啊。我们人往人的今生的时候，善恶业力随着我们来到今生；我们来到后世的时候，我们死了到后世的时候，这个影子啊，也随着我们到了后世。好，这是影子啊，可以譬喻成我们这个善恶业力。好，所以知法如电影，所以电影幻梦想，这个譬喻其实都是一样啊，都是譬喻啊，那个一切法无自性。好，然后呢，举彼心，好，虽然知道一切法无自性呢，但是而就近菩萨道，那从空入假，大乘的菩萨仍然从空入假了。然后就近的来行菩萨道，然后来积功累德而具足功德本。那么因此之故呢，佛陀说受觉当作佛，受记他们决定可以成佛，好，这是记成佛。那么再来第四段呢，举彼志愿，既必得土，好，举出他们的这个智慧和愿力，受记啊，这些大菩萨必定可以成就净土。好，看到经文，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好，举智慧呢，通达诸法性，一切法的这个性，这个诸法呢，即是一切的这个有为法的哈。一切有为法，它这个性，那个性的话是不改的意思，它的不改的本质叫做性，它的本质，而不会改变的本质，就称为性。好，就像这个水的湿性。那么火的这个热性，这个是不会改变的，那么称之为性，不改的意思。但是水的湿性和火的热性，这个都不是根本的，这是本性呢、啊。一切法的有为法的根本的本性呢，根本的自性呢，是空，是无我的。那么这个空跟无我，当然在经典不同地方，有时候将空跟无我混合的说，空跟无我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有时候呢，将空跟无我分开来说，那么像这个小乘的俱舍论呢、啊，将空跟无我的分别是这样：好，这个无我是说我空，那么空的话呢是说我所的境界空，我所是说我们所受用的一切外在境界、依报的境界，这是无自性。好，那么无我的话是说我五蕴当中的我是无自性的。好，那么阿毗达摩是这样分别，那然后呢在智者大师的这个法界次第里面呢、啊，他对空跟无我的这个差别呢，他的空呢是观察这个五因，好，一相，还有意相无故，好，一，好，一它是一啊，好，意，好，这个差异的意，一相或者一意相无故，那么这个是破法执。那么呢，无我呢，观察五因当中啊，我所法，我和我所法不可得，好，那么这是破我执。我们先讲无我比较容易了哈，无我就是说破我执，观察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当中啊，这个常依主宰，那么常依主宰，主宰这个恒常住不变异，又能够主宰这个五蕴的这个我啊，是不可得，那么就称之为无我。好，那虽然无我这个没有我执呢，但是这个二圣的人啊，他们还执着这个五蕴的法实有的，我们刚刚讲的他。这个如咒啊，这个咒术加持在木牛木马，这个仍然认为这个木牛木马这个木头本质是还有的。小乘的人认为五蕴的这个法还是实有的，但大乘说这个五蕴法实际上也是空。这个五蕴的这个法呢，它不仅当中没有我，不仅这个从这在五蕴当中没有个这个我的存在，同时这个五蕴的个别的本体来说啊，它这个法也是没有真实性，这真实的自性可得。就像前面说的幻影响这些例子是一样的，这个五蕴的法 五蕴的法，它只是我们这个真如随着因缘利益故啊所显现出来的一种妙用，而且是真如的全体大用。那么就它本体来说是真如，那么从真谛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些法也是没有真实的自性，就像幻影一样啊，没有真实的自性的。好，所以说既然这些五蕴的法没有真实的自性的话，所以之间的一相或者意相无是都是不可得。所谓一相，一二三四的一，一相不可得，怎么说呢？你说比如说这个桌子也好，那么这个麦克风也好，他们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所以呢，你说他们两个是相同的吗？不对啊，因为他们麦克风有麦克风的这个就缘起法，就这个现象界来看，麦克风有麦克风的作用，那么桌子有桌子的作用，这两个作用是不同的，所以他们非一，所以一相不可得。那么意象，这个差异的意，意象不可得，怎么说呢？麦克风跟这个桌子，这个麦克风的本体是真如的全体大用，只是因为我们因缘迷啊，我们认为麦克风它是个独立的主体，事实上麦克风就是全体的法界，这个整个麦克风啊就是真如的全体大用，桌子呢也是真如的全体大用。那么就是我们正念心啊，我们众生正念心，我们这个真如本性啊，所以的业力的原因呢，所以化现出这个麦克风，那么同时呢也因为业力的原因化现出这个桌子，那么事实上这个桌子和麦克风都是真如的全体，全体大用，所以这两个也不能够说它是有差别的，因为他们两个本体来说都是真如嘛。就像这个你看玻璃镜子后面讲叫梦好了，梦中的这个影像有男有女，然后有你有我，但事实上这些的影像的本质，就本质来说啊，他们都是第六识心，除了第六识心之外没有个真实性可得，而且都是第六识心的全体大用呢。但是呢你又不能说它是同一个，因为梦中的男跟女，你我各有个别的作用，相貌不同，所以呢这个从梦的譬喻我们就了解这个空非一非一的道理。所以五蕴的这个法，它这个法也是的真实性也是不可得，那么它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那么这是破法执。好，那么这是大圣的空无我的差别。那么小圣的阿毗达摩的空无我，一个是无我是破我执，空是破我所的执，好，实际上都是破我执而已的。好，那么菩萨呢观察一切法，我不可得，法不可得。那么虽然我不可得，法不可得呢，但是呢这个因果丝毫不爽。好，就像这个古德说啊，这个法性本来本质空寂啊，但是因果丝毫不爽。因为虽然说他们都是没有真实自性，但是为什么真如同样是真如，有的会显现出三个地狱的善恶大地，有的会显出人天的善恶大地呢？那就是因为业力。所以说业力啊，这个力量啊，还是一样丝毫不爽的。所以既然诸法虽然是空无我，没有真实的自性，但是业力啊，这个因缘力啊，仍然是不可磨灭的。所以呢，菩萨的自然的来创造净土，来摄受这个如梦如幻的众生。以这个如梦如幻的净土来摄受如梦如幻的众生。好，那菩萨这样子的智慧，这样大愿，所以呢佛陀授记，阿弥陀佛就跟他授记说必定成就净土，他们有这样的功德力的。所以这三段，第一个成就净土，第二个成就佛，第三个成就净土。好，那么这三段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分别了。第一个寂寥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这个地方讲到菩萨的发愿。那么因为这个发愿呢，所以成就果上的这个成佛这个法身的功德，还有呢成就未来净土这个净土的功德。好，那么因为发愿能够成就果上的法身跟净土的功德，所以佛陀为他们受记。好，所以这个是说明这个阿弥陀佛为这个大菩萨受记的情况。当然这些大菩萨能够迅速得到佛的受记，都是因为来到净土这样的参学，然后呢听闻佛的说法，然后得到阿弥陀佛的佛力的加倍，所以他们能够迅速的能够得到这个法身跟净土的果报。好，所以从这段文当中啊，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个启示啊，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个法性本质空寂啊，但是因果丝毫不爽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强调这观念呢？因为你看这个大菩萨乃至这个法身是法身大士大菩萨，他们虽然知道一切法本质空寂，但是呢仍然的追求无上菩提，然后仍然的来庄严净土，然后仍然让他自然修往生。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因果丝毫不爽。所以呢，我们要是啊碰到一些啊这个 指断面界的人呢，执着说啊，这个心境啊，这佛土境，那我们就不必往生了。或者有执着说啊，这个我们是心，我们这个心就是佛，心佛都是三无差别，我们心就是佛心。哦，你只要承担的话，那你就是佛了，何必还要念佛呢？心外求法。你当你知道你在听闻这样的这种邪说的时候，你心就不会有所动摇了。哦，因为你知道这个法性虽然呢本质空寂，但是因果是丝毫不爽的。这个理跟事啊是不能够障碍的。那么从这大菩萨的例子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不要说凡夫啊，乃至大菩萨，甚至这法身大士，他们都是要求生净土。哦，所以这个求生净土，然后念佛，然后需要能够成佛，这个事情呢是绝对有需要的。好，那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哈，然后有问题我们下堂课再讨论。各位在这段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陈医师。
哎，法师慈悲，就是他那个具舍论说空是破我所，那个法界次第是说空是那个我，他两个的差别在哪边？
法界次第他是说这个空的话是诸法的一相、异相、无故。那这个地方从这个文当中，那我们判定它是破法执。那具舍论讲这个空的话呢，破我所，它实际上破我所，事实上也只是破我执的一个前方便而已。破我所不可得，然后再来破我不可得，有这样子的空观的修法。先观外境不可得，好，然后再观这个内外境呢、啊？外境的它那个都是无常的，它因为无常缘故，所以一切法的真实性不可得。然后呢，再观这个内心，那内心的这念心事啊、无蕴啊，也是无常的生灭。好，色想行识啊，有这个心法也是刹那生刹那灭。那么因为无常生灭，所以呢，这个我也不可得。但事实上，不管他不管是破我或我所，事实上他都认为这五蕴的法是实有的。那只是先从我所来破，我所这种色法来破，然后呢再破我这种心法。事实上只是破我执而已的，而且他同时不仅是只是破我执，同时他认为呢这个五蕴的法还是实有的，只是他透过无常的角度切入而已。好，还有问题吗？好，徐医师。
教长慈悲哈、哦，我以前有听到是让教长讲过，就是说那个空是观那个依他罗幻的啊，那个就是说你无我是不是说破片，就是说片寂那个片寂本空，意思是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看待呢？
也可以这么说，没错。
哦，是。对。阿弥陀佛。
好，感谢师。
教长慈悲，教长就是那个有关于那个一相跟异相，这个一相刚才教长提到，这是不是指那个非一的意思？还是
一相不可一相无不可得，就是说非一，没有错。
非一，
嗯，
那异相就是非一的意思。
是这样，异相不可得的话就等于非一。
异相不可得就是什么意思？
非一，对，
异相是。那教长刚才上个讲到那这个像这个非一非一，这是不是大？讲到那个中，属于那个上天那个什么天台那个讲到的极空寂假寂中那样寂中的道理，讲到中道是这样的道理，是不是？
对，没错。好，那没有问题的话呢，学员在78页这个地方再稍微再讲两句的哈，稍微再分别一下，就是说，你看这个证明所说当中4段，第一段我们不说。二三四三段的话都有举智，好，举这个菩萨的智慧。然后第二段的话都是举他们愿力或者他们这个恨文。好，那么这个智慧的话呢，就是属于般若。那么愿力啊，或者是说恨文，就是上次我们所说的方便，就是说在往生论，我们上次不是那个往生论的副表嘛？般若就说方便，方便又摄受般若。那么这个智慧呢，就是这个般若，就是那个般若。那么怨恨就是方便，那所以说这两个智慧跟怨恨啊，事实上是互相摄受的。 因为有这个般若的这个智慧，般若这个空观的智慧缘故，所以他的怨恨不会流落于这个人天的有了福报，就是说他今天也不断的积功累德，专求所法身和净土的功德，而行这个六波罗蜜。但是呢，同时以这个般若的空观来摄受他，那么因此之故，这个六度的话才会变成只是人天有漏的福报，所以般若摄受方便。那同样的方便也这个摄受般若，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个方便的缘故，所以呢能够成就这个菩萨的这个般若，就是说他能够不断的积功累德，所以呢菩萨的般若波罗蜜的空观的这个智慧呢能够更加的深入。所以般若跟方便是互相摄受的，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智慧跟这个怨恨它两个是互相摄受的。所以菩萨呢这个怨智啊，或者智恨，或者智恨的恨啊，事实上都互相需要的，互相依存的。缺一的话呢，缺少一个的话呢，那就构不成所谓的菩萨了。那再来一点，就是说同样智慧，这个三段当中都有智慧。那么第一段讲到智慧，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象；第二段智慧，知法如电影；第三段的智慧，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那么这三段的智慧有什么差别呢？那么慧远大师他的注解他说啊，第一段跟第二段的这个智慧是熟地的智慧，那么第三段的智慧是真地的智慧。那怎么说呢？所谓真地呢，就是观察一切法无自性，好，不管是我这个这个人无我或者法无我，人或者法没有真实的自性，那么就他这个没有真实的自性来说，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真地，好，真地的智慧。那一切法空无我，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作用历历分明呢？所以佛陀举这个梦幻想电影等等的譬喻来说明，为什么在这无自性当中会产生出种种的这种可以见闻觉知的作用。那么这种种种的譬喻，这个对现实境界、对现实这个作用，在描述这个作用的这种譬喻呢，是就是熟地，熟地的智慧，观察熟地，观察熟地的作用，那这个呢称之为熟地的智慧。那不管是那虽然说是熟地的哈，但是这个它之所以称之为地，就是说它这个智慧是跟空相应的，所以才能够称之为地。因为世俗的这个众生呢、啊，认为一切的有为法是有真实的自性，那么这个不能够称之为地，不能够真地是一种真理的意思，它不能够称之为真理。那么当你知道一切法空，在一切法空的智慧当中，你去观察一切如梦如幻的作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观察这个作用的这个本身才能够称之为熟地的智慧。所以这个真熟智慧事实上也是同时都要有的。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兼带的了哈，就教理部分将这个大菩萨他们到极乐世界啊，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那么跟各位再稍微说明一下，让各位更能够了解他的这个殊胜啊，能够真熟双照，然后那个方便跟般若能够同时互相摄受。好，那这样就很圆满了。好，那么接着呢，看到己二送上初段诸佛共叹。好，这个己一讲完了嘛？哈，己一是这个菩萨共往讲完，那么就看到己二上面初段诸佛共叹是哪里呢？我们看到75面了哈，就是说75面的这个正文的第二行，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那么就这段文的话呢，在不是不止这段文，就是说。从佛告阿难，无量寿佛未成无尽，乃至到莫不称叹。